看我能不能把这个，好，我们今天呢来查考四篇第一比112篇，看看圣经能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来对这个四篇有什么样的理解。四篇第112篇呢是一首赞美诗，诗人呢通过描述爱神的敬虔人所具有的品格和福分，让我们看到神在敬虔人身上的作为，从而也看到神的恩惠、慈爱、公义和荣耀。我们无法确定这首诗篇的写作时间和作者，但我们通过这首诗篇呢，可以看到神美善的属性和他大能的作为，看到神的荣耀，也看到蒙神祝福的敬虔人从神而来的福分。盼望这首诗篇所带来的信息，能够鼓励我们更加的亲近神，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做一个为神所喜悦的敬虔人，过一个一生都蒙神祝福的敬虔生活，活出神儿女的风采，让我们所思、所言、所行都蒙神喜悦，都和所蒙的恩和福相称。从结构上来看呢，这首诗篇呢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段落。右边这个 window 呢是我自己做的那个研究大纲。第一节呢是呼吁敬虔人要赞美神。第二段呢是从第二节的第九节，这是中间这一大段，是赞美神，祝福敬虔人。告诉我们，敬虔人必蒙神祝福，敬虔人也必享尊荣。最后一段，也就是最后一节，实际上是一个咒诅，这咒诅恶人会必然灭亡。我们看呢，是这个诗篇呢，从一开始就呼吁敬虔人要赞美耶和华。第一节说。一开篇就说：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赞美耶和华是诗篇永恒的主题，也是诗篇中常常出现的呼吁。诗篇里充满了赞美的声音，赞美神是诗篇这卷书的主旋律。美善的神配得赞美，因为他的伟大，因为他奇妙的作为，也因为他所赐给他的儿女各样的福分。”是属神的儿女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赞美的欢呼。属神的儿女要赞美神，这是诗篇不断的呼吁，也是神儿女的福分，是神儿女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。诗篇第112篇就是这样一首向神倾心吐意的赞美诗。这首诗篇呢，一开始呢就呼吁说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里的“你们”就是下文所说的有福的人。那么，什么人是有福的人呢？这首诗篇告诉我们，有福的人有下面一些特征。首先呢，有福的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这是第一节的下半段所告诉我们的。敬畏耶和华是所有福分的开端。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：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自胜者便是聪明。”28章14节说：“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”敬畏神就能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敬畏神呢就能有智慧，远离祸患，就能有福。诗篇128篇第一节也说。凡敬畏耶和华、遵循他道的人，变为有福。没有敬畏神的心，如何能跟随神？如何能遵循神的道呢？不能跟随神、不遵循神的道，我们的福分又从何而来呢？所以，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是，有福的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人。第二点呢，我们看到有福的人是喜爱神的律法的人，这是第一节的最后。一个字句，诗篇第一篇开篇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 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在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神因着他的慈爱和公义，在旷野向摩西赐下律法，让他所拣选的子民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神借着律法规范子民的道德和行为，使子民可以过一个属神的敬虔生活，不邪神的法度，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不做敬虔人，活在罪恶悖逆当中，又岂能不招致神的愤怒和惩罚呢？所以要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就一定要敬畏神，敬畏神，喜爱和谨守遵行神的道，做一个敬虔人。第三，有福的人是正直的人。从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我们可以看到正直人的福分会延伸到他子孙，他的公义永存，即使处在黑暗中也必有光照亮他。从这几节我们可以看到正直公义的人是何等的蒙福，而一个人正直公义的品格又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知道正直公义是神的属性，申命记第32章第4节说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义，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一个人如果正直，行事公义，就有神的形象，就有神原初造人的荣光，这样的人当然会蒙神祝福。诗篇第七篇第十节说，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第九篇第八节说，他要爱公义审判世界，爱正直判断万民。在审判的日子，正直和公义是神要查验的。第四点，我们可以看到有福的人是有慈爱、好怜悯、行公义的人。从第四节至第九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有福之人，慷慨借贷，慷慨施舍，周济穷人，有长存的仁义，即使处在黑暗中也有光明照亮他，有怜悯，有慈爱，有恩典，是神永不改变的属性。诗篇第86篇15节说，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同样的诗句也出现在诗篇第103篇第8节，创造的主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但是因着人始祖的堕落和犯罪，我们就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。但是因着神的普遍恩典，更因着神的特殊恩典，那些部分存有神慈爱怜悯公义形象的人是何等的有福。第五点，我们看到有福的人是坚定的信靠耶和华的人，这是第七节啊第下半段告诉我们的。诗篇第2章第2篇12节下半节说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第84篇12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7节说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信靠耶和华就蒙福，就是有福的人，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。从上面 这首诗篇所教导我们的有福之人的特征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有福的人也是敬虔信靠神的人。敬虔人敬畏耶和华，信靠耶和华，谨守遵行神的法度，正直公义，有慈爱，好怜悯，行公义，他们能活出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式来，所以他们是有福的。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首诗篇所领受到的第一点。这首诗篇所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呢，就是敬虔人必蒙神祝福。敬虔的人是神，是受神眷顾的人。敬虔人敬畏耶和华，正直公义，乐于遵行神的命令，神就祝福他们，他们就家财丰厚，他们的子孙也蒙福，得神的祝福，他们的公义永存，他们有恩赐，好怜悯，行公义， 行事公正，他们就得神的光照，前途明亮，就必享亨通。敬虔人也必充满力量，得享尊荣。敬虔人坚定地信靠耶和华，心里镇定自若，毫不害怕，所以他们必会在仇敌面前夸胜。他们慷慨施舍，周济穷人，有怜悯的心肠，心中有仁义，所以他们必然满有力量，可以享受他们的尊荣。从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到，敬虔人的敬虔特征反射神的属性，是神所看为美善的。敬虔的人因为持守他们的敬虔，他们就蒙生喜悦，蒙生祝福，他们的敬虔延伸至后代，他们的福分也延伸到他们的后代。同样的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呢，在这样一个歪曲悖逆的时代，过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成圣生活，活出基督徒应有的光彩，是多么的重要，也是我们需要努力追求的。这首诗篇的最后一节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反差，就是恶人的结局。什么样的人是恶人呢？恶人就是和敬虔人相反的人，他们具有和敬虔人相反的特征。虽然这首诗篇没有详细描述他们的作为、他们的特点，但透过最后一节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恶人的大概情况。第十节说，恶人见状必然恼怒，也就是说，当恶人看到敬虔人的所为，看到敬虔人所蒙的福分，他们就必然恼怒，咬牙切齿。他们为什么对敬虔人必然恼怒呢？因为他们不喜欢敬虔人的作为，嫉妒敬虔人的福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敬畏耶和华，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没有正直公义的品格，不行公义之事，不存慈爱怜悯之心，他们吝啬小气，恶待贫穷的人，他们靠自己而不信靠耶和华，他们和敬虔人是相反的。这样的人岂能不招致神的愤怒呢？又怎能不招致神的惩罚呢？所以他们没有从神而来的福分，是可怒之子当受可怒之子所受的刑罚。恶人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们没有福分留给子孙，相反，他们因着自己的恶行而心中没有平安，他们心中有的是罪恶、仇恨和苦毒，所以他们咬牙切齿，结果是自己气绝身亡。这就是恶人的下场，是离弃神、悖逆神、作恶多端者的结局，他们自能落入死亡。恶人的第二个结局就是他们没有盼望，他们心中所有的只能是妄念，是无法实现的执心妄想。所以诗篇说，他们的盼望必然破灭。和合本翻译为，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。灭绝一词非常的切切。回顾这首诗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诗篇透过对敬虔人和恶人以及他们的结局的对比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性情和神的作为，就不由得心中发出赞美，赞美这位配得万有赞美和尊崇的神。因为这位神是又公义又慈爱的神，这位神赐福给敬畏他、信靠他、谨守遵行他命令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慷慨施舍、周济穷人的敬虔人，使他们家财丰厚、仁义长存、得享尊荣，并且福及子孙。而那些悖逆之子也必因他们的悖逆和败坏而没有平安、没有盼望，在绝望中落入死亡。这样一位神配得所有敬虔人的赞美和尊崇。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像这首诗篇中蒙神祝福的人一样，靠着神的恩典和慈爱，怀着敬畏的心敬虔度日。让我们安静两分钟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 看到你的信实慈爱，看到你的公义怜悯。主啊，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人生，什么是敬虔人的生命。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和你亲近，也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陶造。主啊，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，保守我们，陶造我们，赐我们信心和能力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敬畏你、信靠你、跟随你的敬虔人，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信心和能力，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做你所喜悦的事，过你所喜悦的生活，成为你所喜悦和祝福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的同在和带领，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显明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下面请。